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们的进度进入到彼得后书第三章了。整体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呢，我们分成两部分。一大部分呢，是从彼得后书三章一到十三节，我们把这一段定位为第三大部分有关于彼得后书的讲解。我们给它的题目是属天盼望的提醒。那么因为在整体的铺排上面呢，课程时间有限，所以呢有一小段会留到明天继续讲解。那么之后呢，彼得后书第三章的14到18节是最后末了的训诫，这也是我们下一回的课程当中呢会把它做一个结束。那么因此呢，今天呢我们比较着重于彼得后书三章1到10节的经文讲解。我们就进入到课程的主题。首先我们来看，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给它定的题目叫属天盼望的提醒。因为之前呢，使徒彼得已经在彼得后书第二章详细的讨论有关于假教师在道德和属灵上的失败，并且呢也简略的提到了这一群假教师假先知们在教义上的错谬。好比说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就提到他们是怎样的一个自取速速灭亡的光景。那么现在呢，在第三章彼得要更全面的来讨论所谓的异端他们在教义上的缺陷，特别是集中在这一群人对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否认，彼得要提出严正的声明。彼得后书的受信人，也就是说这一群读者，这一个当代的信徒，正住在那些强烈拒绝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的人群当中。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呢，使徒彼得只是提醒信徒们主再来的宝贵真理，这个可以从彼得后书三章一到四节我们可以查考。那么之后呢，彼得就从几方面证明主再来的真确性，指出神掌管着历史，这可以从彼得后书三章五到七节得到这样一个查考。另外呢，在第八节我们可以查到，从圣经的引述呢，彼得来形容神与时间的独特关系。第九节的经文，彼得描述了神的怜悯之所以延缓主再来的原因。再来第十节呢，彼得指出耶稣基督自己曾说过，主再来的日子是不可事先预料的。最后呢，彼得把主再来的概念运用在会众的身上，要他们过圣洁的生活，成为主再来这个讨论议题的一个小节。好，我们现在就实质进入到每一个段落每一章每一节的经文的探讨。先前我们已经说了，第三章的主题是属天盼望的提醒。那么进入到内文呢，第一段就是三章一到四节，给它一个小标题叫做主再来的应许。使徒彼得在引出耶稣基督再来应许的时候，首先呢描述了他讲论的目的，这是在彼得后书三章一到二节我们可以看到的。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呢，有一些是我们要来查考或是分解分析的。首先我们看到彼得称呼这些收信的人叫做亲爱的弟兄，而在和本圣经当中也明确的告诉我们，原来弟兄这两个字啊是后加上去的。所以原文当中呢，彼得直接用亲爱的，就是指着这一群收信的信徒跟彼得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的用语确定了彼得跟这些信徒们是有教牧上的关怀。 在前面第二章的经文里面呢，彼得猛烈的责备可能会让这群信徒认为彼得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会有一段距离产生。但是现在呢，彼得对于这信徒们的属灵的成长表达了爱护和关切。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特色。第二呢，在这段经文当中这两节里面，彼得呢在一开始又说到这是第二封信。那么一提到第二次写信呢，就表示一定有第一封信在前面了。但是那一封是什么信呢？传统上面当然我们说有彼得前书了，那一定是那一封信吗？那可不一定了。我们不是要否定这两封信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件事实来作为证明，就是当年保罗写了很多的教牧书信或者教会书信，那么前书后书呢，当中很可能还有中书，也就是说呢，这个留下来的前面的那封我们叫前书，留下来的后面这封我们叫后书。那么事实上只写了这两封信吗？不尽然。那么同样的，对于彼得书信来讲，这一个第二封信的前面的第一封信不一定就是彼得前书，这不影响对于圣经的解释或权威性的困扰，没有的。因为至少我们知道这两封信，不管是彼得前书也好或彼得后书也好，都是出于彼得所写的。所以这是有关于第二封信是不是前面的第一封信就一定是彼得前书有很多的争论，在这方面我们稍微提出来表达了我们的看法，也是让我们确信圣经的写作以及它的背景。好，再来第三个，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彼得的声明呢，是希望能够激发信徒真诚的心。经文当中这样说，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那么也可以翻译成说，在你们诚恳的心中唤起一些记忆。使徒彼得可能用过这样的话语向信徒们表示，彼得相信信徒的心里没有半点异教所散播的私欲。而这句话呢，也显示了一位明智的牧者正在羊群当中做安慰辅助的工作。好，那么这两节呢，第四个方面给我们看到，就是彼得要提醒信徒们要记得先知的话语和使徒的命令。在经文当中说，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所以使徒的命令呢，并不是使徒想出来的，是主救主所发布的。而使徒们做的是什么呢？是传递的信息。也因此在这里彼得的措辞表达了以下的关联，也就是让我们看到旧约神借着先知对于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降临的一个预表和预言，而救主来到人世间，道成了肉身，这是真实发生的，也应验了旧约所说的。那么到了新约的世代呢，使徒们就承先启后，让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继续的传递下去，让普天下的万民不仅仅有机会听到福音，更是能够得着神所要赐下的救恩。好，所以呢，这是一个连结性。彼得在这里的用词，让我们后代信徒读这书信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好像彼得和保罗是收信的信徒们所确认的、认知的，或者呢，接受过他们教导。这可以从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得到这个讯息。另外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彼得用的词句叫做主救主，这是我们在信仰当中常常要确认的。我们不仅仅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也要承认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更是要再来的那一位宇宙万有的主。所以呢，这一个信息是表达了耶稣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施行拯救，都是宇宙的主宰。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呢，也让信徒们明白，否认耶稣基督的再来，也就是否认了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 好，这是有关于彼得后书三章一到二节的讲解。这是我们第一大段里面的第一小段，也就是说主再来应许这一段里面是包含了彼得后书三章一到四节的经文。那么前半段呢，一到二节是讲论主再来的目的，后段呢三到四节我们给他一个小标题是基督再来的前兆。这段经文当中，使徒彼得主要要强调那些好讥诮的人，那些常常会讥诮说，基督徒啊，你们在干啥呢？你们在等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那么多日子过去了，耶稣说他要再来，就没看到一个影，所以呢，连影子都没有的事，你们怎么会相信？他们就讥诮这件事，并且要动摇骚扰信徒的信心。而使徒彼得呢，希望这些信徒们不要因为那些反对耶稣基督再来这群观念的人，因着他们的挑剔批评而信心软弱，而失去了信仰的根基。所以呢，当这个敌对者出现的时候，彼得说就是末后的日子。有关于末世的讯息，这个观念在信徒当中应该是要非常明确的。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们或者包含了耶稣基督在教导的时候都讲到，我们是处于一个末后的世代，而这个末后的世代呢，就是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来到人世间，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复活升天。那这是一个起头，之后呢，这一个时期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个时候这个末世就真正的结束了。也因此我们谈到末世的时候，绝对不是指着某一天或是某一个日期，因为在末世的观念当中呢，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就是处于末世，但这个时间有多长呢？这就是当时彼得对于信徒的教导，直到如今。那么这样子一个观念呢，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的认知的，否则我们就落入到那一些异端的思想里面。因为那一群异端者，他们开始讥诮说，哪有什么末世啊，末世等了那么久了。事实上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到现在都已经快2000年了，那才叫真的久了。因为当时彼得那个世代等待的时间没有超过30-40年，怎么算呢？耶稣基督30岁出来传道，然后呢3年半之久就遇难复活升天，那之后到了彼得那个受逼迫的时代，也不过是主后68年左右。所以前前后对他们信徒来讲，要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也不过才30-40年的光景，就有好讥诮的说，不可能啊，耶稣不会再来了。那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因为否定耶稣基督的再来，就可以否定最后有审判。而在这样一句话里面呢，我们看到那些好讥诮的人是随从自己的私欲说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为自己那些不道德的行为做一个辩护，因为不可能有最后审判。那这个大前提就是他们否定耶稣基督再来的可能性。他们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好，这是一个挑战。甚至在他们的疑问当中还说，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那么多日子以来，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发生。而在这里呢，有一个词的解释呢，会有不同的解释，但不影响圣经的权威。这个词是指着列祖，这个列祖到底是解释成早期的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列祖呢，还是新约时代第一代的使徒们他们殉道了，他们死了以后这一群人被称作列祖？不管是哪一群人，那肯定呢都已经过世了，都离开人世了。因此那些好讥诮就说，死了那么久了，或是死了那么多的一些先圣先贤，他们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呢，也没有复活过来啊，那耶稣基督会再来吗？所以这一群好讥诮的人是用这样一个话语来反驳，或者来向信徒们做出挑战。 使徒彼得是怎么样回应的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彼得后书第三章五到十节这段经文的思想与分解。这段经文呢，我们给它定的标题是主再来的明证，也就是接着第三节第四节前面这些假教师他们的讥诮的话，彼得要回应他们。从彼得后书三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呢，我们先把它列入彼得对于主再来的明证的第一小段的一个辩证。我们说彼得从历史来辩证耶稣基督的再来。在彼得后书三章五到七节，我们又可以分成三个小点，正好是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各为一个小点。那么第三章的第八节是彼得从圣经来辩证耶稣基督再来，第九节是从神的性情，也就是神的慈爱来辩证耶稣基督再来，最后第十节是从基督的应许来辩证他必要再来。好，那么我们进入到第一小段有关于历史方面的辩证。在彼得后书三章五到七节里面，第五节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可以说这是彼得从创造的部分来辩证。那么这些好讥诮的强调世界呢，从起初到现在好像都很稳定啊，没有改变啊，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世界将会继续的保持这样稳定下去，没有耶稣基督会再来的这个可能呢。那彼得就借这个话题向他们表示他们的这个设定呢，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因此他们的结论也不能够成立。那么既然讲到了这个世界的稳定，彼得就从创造开始来作为一个辩证。那有关于这个创造的部分，彼得形容他们要受到责备。为什么？因为这群假教师是故意忘记这事实啊！一个真正神的儿女不会知道神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的，因为创世纪的经文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读到都可以明白的。所以彼得说这一切的创造行动都是因着神的话而有的，这个话呢就是神叫万物出现的一个命令，宇宙万有一切的东西都是出于神的话语带出来的一个能量。而这群假教师们他们却认为世界上面各样万物之所以更久不改变，那是一个大自然的律，透过他们自以为的智慧，他们理解这样子的一个形成呢是不改变的，所以呢耶稣不可能再来造成了这个世界的混乱。但是彼得在这里要强调就是说，这是神的工作，这个次序的来源是来自于神，而确实这个世代曾经遭受过改变是出于神的作为。因此接着在第六节，在彼得后书三章六节，彼得就用到了毁灭，被洪水毁灭的这个事实。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第五节后面呢，彼得也先用一个水来提醒世界土地是从水而出，那么现在呢神的作为仍然可以改变这个地上的一切万有，也就是说世上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而神呢创造了，神也可以继续的来运作。因此在第二段就是彼得后书三章六节，彼得用了这个挪亚洪水时代的这个历史记录告诉当时的假先知们，他们所认为地上的一切不会改变的这件事情是曾经被改变过，洪水曾经毁灭过所有的人类除了挪亚的一家。那么接着呢，彼得在第三章的第七节谈到了后来的天地是被保留下来的。在圣经当中彼得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纳命存留。这里所讲的纳命就是指着神口里所发出的命令，因着神的怜悯使挪亚一家他们的性命被保留下来。那么 接下来呢，彼得就要提到说，在这个光景当中，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不会改变，因为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洪水的世代，神曾经立约不再用洪水灭绝全人类，但是呢，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不是用洪水，那是用火来炼净，来作为刑罚。所以今天这个世界还继续存留，不要以为不会改变了。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要受审判的。而在审判的当中，神应许说不用水，但是可以用火，会用火来焚烧来炼净。好，这是讲到从历史的辩证来证明耶稣基督必要再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点，也就是彼得后书三章八节，我们来看从圣经来辩证耶稣基督的再来。在这节经文当中呢，彼得引用了诗篇九十篇第四节，这个用意呢，在指出神无时不在，在神看来，所有的世代都一样的接近，不会说这个是中古时代，这是远古世代，这个是比较近代，因为神没有时间的限制。正因为神无所不在，和他有绝对的主权，那么神看时间的角度就跟人是不同的，因为神对时间的计量跟人是不一样的。人是因为地球的运转，所以一天有24小时，一年有365天。但是呢，对于神来讲不受这个限制，他不在地球上面的时间表的限制之下。那么耶稣基督再来就没有单言不单言的问题。今天我们之所以说你是不是迟到了，或是你是不是早到了，那是因为用时间来衡量，但是神不在这个地球的时间表之上，所以对他来讲随时随地都是现在，都是当下。神看时间的深度是人类所缺少的，因此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而彼得引用了圣经诗篇的经文，要来证明在神的眼中时间没有单言的问题。接下来到了第三个部分，我们看第三小点，是彼得后书三章九节的经文。彼得从神慈爱的这个性情来辩证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并不是单言。因为在这里我们人看好像一直等一直等，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在经文当中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这个尚未成就是中文翻译版本加上去的，也就是说原来的文字上面说主所应许的，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就是说主应许他要再来，不会再来，不可能再来，再不然就是就算来了，为什么那么久还不来呢？不，彼得说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这是神一种长久的容忍，为的是使更多人有得救的机会。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人却不领会，甚至不领情啊，觉得不可能会发生，所以就放纵自己的肉体，觉得耶稣基督不会再来，所以呢没有审判。这就是彼得要反驳那些假先知错谬的地方，不是单言，是神的慈爱，因为神就是爱。好，这是第三小点，我们看到彼得从神的爱的这个特性来辩证耶稣基督必要再来。最后三章十节第四小点，彼得是从耶稣基督的应许来做一个辩证，证明主必要再来。经文这样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段经文呢，其实就是引用了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曾经教训门徒说要他们警醒守候，因为人子来的日子像贼一样来到。但是在这我们千万要记得啊，耶稣不是说他是贼啊，而是说那个贼来的时候是人所预料不到的，是要警醒的。所以彼得在这里说， 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另外，在这节经文当中，彼得提到有三件事情会与主再来的日子一同来到。第一，就是天必大有响声废去。那么第二件是什么事呢？就是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有形质的是一切的元素被火所灭尽了。再来第三呢，就是讲到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不仅仅是元素，所有有形的物质通通不见了。这三个可以显出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宇宙是天崩地裂，可以说这个景况是令人非常害怕非常恐怖的。但是彼得并不是要强调这个地上的一切万有被消化而已，他要强调是我们人怎么面对这最后的审判。这也是我们下一回要分享的主题。